圣经今天要读的是在这旧约约书亚记第十章，旧约的约书亚记第十章。我们今天是读从第一节到第四十三节。我们请一名弟兄来为我们读这段经文，过后邓牧师为我们讲到耶和华为以色列征战。
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所要思想的经文是在约书亚记第十章，使用教会公用本的可以翻到旧约圣经的第220页。约书亚记第十章一节，耶路撒冷王亚多尼喜德听见约书亚夺了爱城，进行毁灭，怎样待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也照样待爱城和爱城的王。又听见基遍的居民与以色列人立了合约，住在他们中间，就甚惧怕，因为基遍是一座大城，如都城一般，比爱城更大，并且城内的人都是勇士。所以耶路撒冷王亚多尼喜德打发人去见希伯伦王和贤、耶莫王皮兰、拉吉王亚非拉和伊基伦王底庇，说：求你们上来助我，帮助我，我们好攻打基遍，因为他们与耶书亚和以色列人立了合约。于是五个亚摩利王，就是耶路撒冷王、希伯伦王、耶莫王、拉吉王、伊吉伦王，大家聚集，率领他们的众军上去，对着基遍安营，攻打基遍。基遍人就打发人往吉甲的营中去见约书亚，说：你不要袖手不顾你的仆人，求你速速上来拯救我们，帮助我们，因为住山地亚摩利人的诸王都聚集攻击我们。于是约书亚和他一切兵丁并大能的勇士都从吉甲上去。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怕他们，因为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里，他们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约书亚就终夜从吉甲上去，猛然临到他们那里，耶和华使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溃乱。约书亚在基遍大大的杀败他们，追赶他们，在伯和伦的上坡路击杀他们，直到亚西加和马基大，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正在伯和伦下坡的时候，耶和华从天上降大冰雹在他们身上，直降到亚西加，打死他们。被冰雹打死的比以色列人用刀杀死的还多。十二节，当耶和华将亚摩利人交付以色列人的日子，约书亚就祷告耶和华，在以色列人眼前说：日头啊，你要停在基遍；月亮啊，你要指在亚伦谷。于是日头停留，月亮止住，只等国民向敌人报仇。这事岂不是写在亚撒尔书上吗？日头在天当中停住，不急速下落，约有一日之久。在这日以前，这日以后，耶和华听人的祷告，没有像这日的，是因耶和华为以色列征战。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回到吉甲的营中，那武王逃跑，藏在马其大洞里。有人告诉约书亚说：那武王已经找到了，都藏在马其大洞里。约书亚说：你们把几块大石头滚到洞口，派人看守，你们却不可单言，要追赶你们的仇敌，击杀他们进后边的人，不容他们进自己的城邑，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已经把他们交在你们手里。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大大杀败他们，直到将他们灭尽，其中剩下的人都进了坚固的城，众百姓就安然回马其大营中，到约书亚那里，没有一人敢向以色列人饶舌。二十二节，约书亚说：打开洞口，将那武王从洞里带出来，领到我面前。众人就这样行，将那武王，就是耶路撒冷王、希伯伦王、耶莫王、拉吉王、伊基伦王，从洞里带出来，领到约书亚面前。带出那武王到约书亚面前的时候，约书亚就召了以色列众人来，对那些和他同去的军长说：你们近前来，把脚踏在这些王的颈项上。 他们就近前来，把脚踏在这些王的颈项上。约书亚对他们说：你们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应当刚强壮胆，因为耶和华必这样待你们所要攻打的一切仇敌。随后约书亚将这五王杀死，挂在五棵树上，他们就在树上直挂到晚上。日头要落的时候，约书亚一吩咐，人就把尸首从树上取下来，丢在他们藏过的洞里，把几块大石头放在洞口，直存到今日。28节。当日约书亚夺了马基大，用刀击杀城中的人和王，将其中一切人口进行杀灭，没有留下一个。他带马基大王，像从前带耶利哥王一样。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从马基大往利拿去，攻打利拿。耶和华将利拿和利拿的王也交在以色列人手里。约书亚攻打这城，用刀击杀了城中的一切人口，没有留下一个。他带利拿王，像从前带耶利哥王一样。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从利拿往拉吉去，对着拉吉安营，攻打这城。耶和华将拉吉交在以色列人手里。第二天约书亚就夺了拉吉，用刀击杀了城中的一切人口，是照他向利拿所一切所行的。那时基色王何兰上来帮助拉吉，约书亚就把他和他的民都击杀了，没有留下一个。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从拉吉往伊基伦去，对着伊基伦安营，攻打这城。当日就夺了城，用刀击杀了城中的人。那日约书亚将城中的一切人口进行杀灭，是照他向拉吉一切所行的。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从伊基伦上希伯伦去，攻打这城，就夺了希伯伦和属希伯伦的诸城邑，用刀将城中的人与王，并那些城邑中的人口都击杀了，没有留下一个，是照他向伊基伦所行的，把城中的一切人口进行杀灭。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回到底壁，攻打这城，就夺了底壁和属底壁的城邑，又擒获了底壁的王，用刀将这些城中的人口进行杀灭，没有留下一个。他带底壁和底壁王，像从前带希伯伦与利拿王一样。这样约书亚击杀全地的人，就是山地、南地、高原、山坡的人和那些地的诸王，没有留下一个，将凡有气息的进行杀灭，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所吩咐的。约书亚从加底斯巴尼亚攻击到加萨，又攻击歌山全地，直到基遍。约书亚一时杀败了这些王，并夺了他们的地，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为以色列征战。于是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回到基甲的营中。读经到此。
弟兄姐妹平安。耶稣说：我来了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今天我们有没有主耶稣给我们的新生命？这样的新生命是不是可以丰盛的生命？如果我们没有丰盛的生命，我们面对这个世界各样的挑战。那耶稣也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那今天我们是不是真的享受安息？其实这节圣经节有一首诗歌很好听的：烦恼苦担重担的人，烦恼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你的安息，的安息，的安息。烦恼苦担重担的人，烦恼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你的安息，的安息，的安息。你今天晚上来到这个地方，是不是能够享受安息？今天是宗教改革主日，但愿我们不只是有敬拜来到教会，教会一定是叫我们得安息吗？不一定。那 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你的安息。耶稣是向谁讲的？耶稣不是向外邦人讲，是向他的子民以色列百姓。以色列百姓他们有他们的宗教，他们有律法，有诫命，有许多的礼仪，但是耶稣说劳苦担重担，他们虽然有很多这些宗教的礼仪，他们虽然有律法教导，但是他们好像背负重担。那同样的，今天当我们说来到教会，我们有聚会，我们有这些宗教的礼仪，但是当我们来聚会来敬拜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的得安息？那还是真的重要。你来到这个地方，如果你拿着很重的东西，你一定放下来，你的东西可能放下来，但是你心里的重担放下来了没有？你心里面有没有一些沉重的压力担子？那我相信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重担，当然有些人更被罪捆绑，罪担压在我们身上，使到我们感觉到生活很沉重，很多的压力，很多的困扰，使到我们没有办法很轻松很好的来跟随我们的主，我们没有办法享受那丰盛的生命。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今天来到宗教改革组的时候，我们先思想我们与神的关系，好了，我们真的能够享受安息，以致我们真的能够在面对生活各样挑战的时候，我们可以得胜。那我们过去从约书亚记里面，从六章到九章，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过了约旦河，他们先攻打的是耶利哥城。可能我们先看一下地图。那他们过约旦河就来到基甲，这是一个他们的大本营，基甲。基甲之后呢，他们就耶利哥城又高又坚固，他们不费一兵一卒，只要绕城照着神的话语，就把耶利哥城 攻下来了。然后第二个是比耶利哥城小得多的，虽然是小，但也不可以轻忽。结果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开始轻忽的时候，轻敌，结果死了36个人。第二次他们才，因为他们之前耶利哥亚干拿的当灭之物，所以第一次攻打埃城失败，第二次他们把当灭之物除掉之后呢，他们靠着神的恩典攻占了埃城。所以耶利哥埃城都是单一的城市作战，那是第六章到第九章。不过从第十章开始，他们所要面对的是敌人的联军。那我们在上次我们讲到第九章的时候，就是基遍人很会做戏，打扮成好像从远方来的啊，很会说话，说我们要来求和，因为他们听闻以色列战胜了这个耶利哥城还有埃城，整个迦南地的人都很心慌，都知道这些是有上帝同在，神大能的作为在他们身上。那基遍人就来向以色列求和啊，我们也看到说约书亚和领袖他们没有求告耶和华，他们就和他们立约了啊，这是基遍。但是从第十章，今天开始第十章，我们看到说以色列人他们开始要面对的就是，无论是南方，他们接下来都是攻打南方，然后再打回去北方，无论是南方北方，这些都是联盟的军队，不是单一的城市。换句话说，他们要面对的这个战争是更加辛苦了。接下来那特别是十一章就提到，如果十一章第四节你翻去，你就看到说他们面对这个北方的联盟的时候他们人数多如海沙，有许多的马匹，许多的车辆，好像有很好的装备，有战车马车，说明这些敌人的数量多如海沙，他们数值有战车马车，有这些车辆马匹，那么他们好像似乎优胜过以色列人。虽然是如此，面对这些敌人的联军，不过我们看到接下来以色列人他们还是和迦南的战争，以色列人还是战无不胜，攻无不破。为什么呢？到底什么原因使到以色列人他们可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他们秘诀是什么？当然之前我们一直提到说，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有上帝的同在，他们是上帝的子民，他们顺服上帝的引导，耶和华是他们军队的元帅，耶和华为以色列人征战。那我们说看约书亚记，我们就看到说以色列人和迦南的战争记录，也好像是反映基督徒我们属灵的战争。今天我们就从约书亚记第十章里面，特别前面1到14节，我们看到 以色列他们怎么样得胜的几个重要秘诀，也可以说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要怎么样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有几个重要的秘诀。第一，我们要得胜，我们需要清楚征战的对象到底是谁，而且要采取怎么样的正确的方式去对待，那是很重要的。那第十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说，南方这个亚摩利人的联军就是由这个耶路撒冷王亚多尼喜德所发起的。你看十章第一节就说了明了，这个耶路撒冷就在基遍下面。那耶路撒冷它的地理形势就是无论是东西或者南边都是有山谷，坦白说不容易攻，不容易被攻打，但是偏偏在南边就没有山谷，所以即便如果打下来的时候很容易攻打他们。那现在即便人又和以色列人立了合约，所以耶路撒冷王他就担心了，他就因此去召集其他四个地方的人。第一个就是希伯伦，你说好像很远，其实都是在他们都是有这个经商贸易来往的，所以他们都经常来往，所以他就召集希伯伦王还有耶莫王以及拉基王，还有在靠近地中海边的那个伊基伦王，这四个王他们就召集他们来攻打基遍。那你说为什么要攻打基遍呢？除了这个地理形势从北边这样攻下来是比较容易的，那么如果你看圣经第十章第二节就说了第十章第二节就说，这个耶路撒冷王他就省惧怕什么呢？因为即便是一座大城，如都城一般，比埃城更大，并且城内的人都是勇士。哇，这个即便不是泛泛之辈，都是勇士，又靠近这个耶路撒冷，所以耶路撒冷他很害怕。那么他就召集了这几个王来一起组成一个南方的联军，先发制人来打这个即便，因为即便和一些人立了合约，如果以色列人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民族，他们听闻无论是在耶利哥或者甚至过耶旦河的时候，他们都听闻好像上帝和这个民族同在，耶利哥埃城的这些现在加上和这个基遍联军的话不得了，所以这个耶路撒冷王很靠近的，他就马上召集另外四个王组成一个联军，要和以色列人打战。那我们看到说基遍人被这五个联军要攻击的时候呢，他们也就立刻打发使者去告诉约书亚，他们被攻击，他们就打发使者去告诉去击掌那个地方，告诉约书亚。那我们就看到说约书亚是怎么样呢？约书亚是不是可以置之不理不管他们？那我们说以色列人和基遍人他们立合约的重点是什么？就是以色列人不击杀这些基遍人，基遍人要服侍以色列人，在圣殿里面做撇柴挑水的人，那么一些人就要容这些基遍人存活，这是之前第九章所立的合约的内容。虽然基遍人是用欺骗诡诈的手段取得以色列人立合约，那现在基遍人他们有难被威胁攻击，那以色列人有没有责任去帮助去解救他们呢？如果你说有责任也可以说有责任，你可以说没有责任也可以说没有责任。怎么说呢？因为基遍之所以会被这个武王来攻击，是因为他们和以色列人立了约。如果基遍没有和以色列人立约，基遍本来就是他们 武王他们迦南地的人嘛。但是现在基遍已经和以色列立了合约，基遍可以说是以色列的仆人。那现在仆人有难，面对攻击，主人去解围去帮助也是合情合理的。如果基遍没有跟以色列立约，他们就会被武王来攻击。那因此基遍人被攻击是因为以色列的缘故，所以以色列去解围帮助他们也可能是合情合理。不过如果说没有责任的话，也要看说基遍人和以色列他们立的合约是什么。因为如果真正我们看第九章，我们知道以色列和基遍人立合约只是说允许他们存活，但是没有表示说他们有面对问题的时候去解救他们。换句话说，合约的内容说清楚就是以色列人跟基遍人是不击杀他们，就是这样，但是没有说我一定要解救你，我一定要帮助你。现在如果这武王来攻击基遍，那么这武王打败了基遍人，把基遍人消灭，那对以色列人会不会是威胁呢？其实有些人本来就是依靠上帝，他们看到过去神怎么样帮助他们攻占耶利哥和这个埃城，对他们说没有太大的那个问题。那么加上我们知道第九章的时候，神本来就是告诉他们说把迦南地全部能消灭掉，只是他们一时被蒙骗和他们立的约，所以没有办法要守住那个约。那现在如果这武王把这基遍人消灭了，那么他们就更合情合理，就跟人说啊，过去不警醒，不小心被基遍人欺骗，现在也就算了，让他们自己对付自己人。所以我要说什么，就是以色列人如果他们现在什么都不要做，很消极的什么都不要做，对以色列人或者耶稣亚来说，好像解决了他们之前犯错误的一个无心之事。不过我们说耶稣亚和以色列百姓以色列领袖他们选择是什么，那这时候我们看到耶稣亚选择做一个诚实正直的人，决定出兵去解救基遍人。所以他们是解救基遍是很立刻出兵，没有丝毫的单言。虽然开始基遍是用诡诈的方式来欺骗一些人，耶稣亚是一时不小心被蒙骗了。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们不小心被你蒙骗啊，被你诡诈的手段，我吃亏了，现在你面对困难我可以根本不要管，或者我假装说啊，我来帮助你，我不用这么快啊，可以慢条斯理来到。但是我们看到约书亚是策略的25里的路，从基甲带着军兵就一去击遍那个地方，替这个基遍人解围。而且如果我们继续看下去的时候，约书亚这样做，从人的观点来说好像你自己自讨苦吃，或者你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呢？看起来好像有点傻。不过我们却说约书亚这样的一个行动是上帝所喜悦的吗？是上帝悦纳的。那你说怎么知道是上帝悦纳？至少第一点，我们说当约书亚这样的一个行动的时候，上帝怎么对约书亚说呢？第八节，上帝鼓励约书亚说，不要怕他们，因为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里，他们无一个人能够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所以上帝没有说你不要去，上帝也没有保持沉默，没有，上帝反而鼓励说你放心去，没有一个人可以站立在你面前。而且我们看到说当约书亚这样的一个行动的时候呢，上帝用大冰雹打死这些敌人，而且借着约书亚的祷告使热夜停止，这样的一个神迹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来消灭敌人，一网打尽。所以在第14节就说，在这日以前、这日以后，耶和华听人的祷告，没有像这日的。为什么？是因为耶和华为以色列人征战。所以很清楚的说，是上帝悦纳约书亚去帮助解救埃及人、基遍人这样的一个行动，是上帝为以色列人征战，施行这个日夜停止的神迹，显明神大能的作为。我们再说，虽然开始是基遍人用欺压欺骗的方法来对待约书亚，但是约书亚却是用另外一个方式守信和诚实来对待基遍人。那这样的一个做法不是以恶报恶，这样的做法反而是以德报怨，以善胜恶，是上帝所悦纳 所祝福的，就像这个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九节那里说，不以恶报恶，以怒骂还怒骂，倒要祝福，因为你们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那我想不只是约书亚这样的一个行，这也是我们基督属灵生活的一个原则。很多时候这个世界的做法就是，你做初一我做十五，你不仁我也就不义，既然你不讲仁义道德，我也就不需要讲什么道义。首先是欺骗人，用欺压欺骗诡诈的手段来和以色列利益。所以现在约书亚其实可以不用向欺骗人守道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好，你开始就是这样欺骗我，现在那你继续承担，你记得人来攻打你，让你面对这样的一个教训，让你们这些欺骗人背着你们这些人来收拾。那约书亚甚至好像可以像旧约所说的律法，以牙还牙，以眼还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让欺骗人享受一下，感受一下他们欺骗以色列的那个后果。不过作为神的子民基督徒，我们要过得胜的生活，不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那圣经以弗所书第六章说，我们并不是以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以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亿万世界属灵气的恶魔征战。什么意思呢？那在前面以弗所书第五章提到丈夫和妻子的关系，丈夫要爱妻子，妻子要顺服丈夫。那么第六章就讲到父母和儿女的关系，父母要照主的教训来教养孩子，那孩子要孝敬父母，也讲到主人和仆人的关系。那保罗的意思说，今天我们征战的对象不是表面上让我们生气，或者表面上让我们吃亏，或者让我们很不高兴，或者有很多这些争执的，不是你的丈夫，不是你的妻子，不是你的上司，不是你的同事。我们征战的对象其实是背后属灵气恶魔那个权势，那是我们每天真的要面对的仇敌。所以我们的仇敌不是看得见的人，很多时候我们就说，哎，这个人和我作对，是这个人和你作对吗？其实是那背后兴风作浪的邪灵那个权势。魔鬼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破坏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的关系，让夫妻不和，让亲子关系疏离，让同事之间不能够很好的合作，让弟兄姐妹之间彼此有嫌隙，看不顺眼，朝野政党或者各方面都彼此对立，就像香港现在特区政府和政党人民之间造成的矛盾和彼此对立，紧张的关系，暴政暴乱，整个失控，那这些都是仇敌魔鬼最乐意看到的现象。换句话说，今天我们所面对的是上帝的国度跟撒旦的国度的一个征战，我们要明白弄清楚，我们真的仇敌不是我们看得见的人，或者政府，或者人民，或者我们的配偶，我们的父母，或者我们的同事，我们很不喜欢的那个人，不是，是背后邪灵的权势。因此如果我们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不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对我这样我就对回你那样，你做出我做事，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那其实没完没了。不过我们看到约书亚是用诚实和正直来对抗虚假欺骗，用接纳和饶恕来对抗这个怨恨和苦毒。用今天的话来说，我们可以多举些例子，记录我们用谦卑来对抗骄傲，用慷慨给予来胜过这个贪婪和吝啬，用温柔来对待凶暴，用舍己来对待自我中心。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选择好像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以辱骂还辱骂，以仇恨还仇恨，以谎言对谎言。如果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好像是针对人，是中了魔鬼上的诡计，好像降服在那恶者的权势里面。但是当我们选择用爱来对待伤害我们的人，用诚实来回答那欺骗我们的人，用祝福来对待那咒诅我们的人，那我们就是遵循上帝的话语，用上帝的法则来行事为人。那我们是选择站在上帝这边，按照圣经的原则去爱，去原谅，去接纳，还是我们选择站在撒旦那一边，不理会神话语的教导，怀着怨恨恶毒仇视对抗的态度？我们选择做神光明的子女，行事为人光明磊落，还是我们选择做黑暗之子，做一些暧昧可耻的事情？当我们选择站在上帝这边的时候， 按照神的话语的去做，照着神的原则去做，我们就看到说上帝用他的全能来粉碎魔鬼的权势，破坏魔鬼的作为。那迦南人背后的邪灵的权势指就是诡诈欺骗，为做自己的利益他们可以出卖盟友，其实即便坦白说可以说他出卖，当然你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为做安全，因为我们是先面对，如果同地理性他们是面对，有些人说他们就假装从很远的人来求和，不过这就是人间就是这样，诡诈欺骗出卖盟友。不过约书亚选择用诚实正直信守承诺来对待畸变人，就粉碎这样的一个权势，神就带领一些人在战场上打败了这个武王，这个亚摩利这武王的联盟。那我们可以说当受骗之后呢，我们可以不可以不计前嫌？第十章六到七节，畸变人对约书亚说，因为已经被攻击了，即便打发人到基甲对约书亚说，你不要袖手不顾我们，你不要袖手不顾你的仆人，请你速速上来拯救我们帮助我们。你看他们是火速的很快的希望约书亚带领兵丁来拯救他们。那约书亚真的没有怠慢，立刻行动，可以说显出约书亚的正直。第九节，约书亚就中夜立刻中夜从基甲上去，猛然的临到他们那里，这猛然的好像速速的很快的就来到。你想一下，约书亚和这些以色列领袖本来开始是受欺骗的，心里不舒服，我再说他们可以好我来帮助你，但是不用这么急啊。人的话就是可能就是好，我你要我帮助啊，好好我会来，表面是答应，但是不一定是真诚这样去做。那今天如果我们受欺骗，对于欺骗你的，你会不会乐意去帮助他呢？他还是很难的。我们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你对我这样，我没有报仇已经很好了，我不怀恨在心已经很好了，你还有给你得罪益处，还有我来帮你，谁能做得到呢？的确很难做得到，靠我们自己是很难的。但是唯有清楚知道我们今天所征战的对象是谁，不是人，是那恶者邪恶的权势，叫我们与上帝隔离，叫我们人与人之间隔离的，就是那恶者。所以除非有神的话语，上帝对约书亚说不要怕，我与你同在，你去。所以我们就看到约书亚以正直来对待这些事情。所以今天我们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在面对无论是肉体的情欲，或者我们面对这个世界上各样的罪恶，我们要怎么样得胜呢？首先我们知道我们清楚的对象是谁，而且我们不是用世界的方式，以恶报恶，以怒骂还怒骂，道要祝福，以正确的行动来对待，以善生的，那才是我们基督徒能够真正得胜的一个途径。那我们第二点看到说，以色列他们要怎么样继续得胜呢？除非他们继续要努力付上代价啊，得胜是必须要努力付出代价才能够继续的得胜。如果我们看第十章九到第十节，我们刚才说了，约书亚就中夜从基甲上去，猛然临到他们那里，耶和华使他们在以色列面前溃烂。那么约书亚就在基甸大大的杀败他们，追赶他们，在伯和伦的山坡路上击杀他们，直到亚西加和马基大。那如果我们看，当约书亚真的照着神的心意去帮助基甸人的时候，以诚实来对待基甸人，结果他们就真的把这些武王的军队追赶到伯和伦的山坡路上，那上帝也开始亲自显明他的作为，有冰雹下来了。那我们可以说，约书亚从基甲晚上25里的路到基甸， 然后继续没有停下来休息，继续乘胜追击，把这些武王的军队追到这个伯和伦的山坡路上，上帝亲自下兵炮，我们就看到这些武王的军队节节败退。那么但是耶稣他们继续的去追击，圣经描述说他们大大的杀败，追赶他们，击杀他们。他们有没有休息呢？他们没有休息，他们继续追赶敌人，要把所有敌人消灭为止。而且那天追赶敌人的时候，那天的时间比平常更长。为什么？因为十二节耶稣要祷告，说他怎么祷告，他求太阳和月亮都不要落下，结果那天是比平常更长，好像更多的时间把敌人杀掉。不过在整个战争里面，你可以想象整夜从机甲一直追到伯伦山坡路上，然后再继续往下追到这个马基大亚西家，这一长的路没有停下来。我们可以说三个字，累死了。以色列军队真的累死了。不过当耶和华将亚摩利人交付以色列人的日子，第十二节到十四节，耶稣就祷告耶和华，在以色列人眼前说，日头啊，你要停在基遍，月亮啊，你要止在亚亚伦谷。于是日头停住，月亮止住，等到国民向敌人报仇，这事岂不是写在亚撒尔书上吗？日头就在天当中停住，不急速下落，又有一日之久。在这日之前，在这日之后，耶和华听人的祷告，没有像这日。为什么？是因为耶和华为以色列人征战。那太阳停住，那当然这是描述夸张的描述手法吗？肯定不是。这里就是说，神指到这个地球啊，太阳本来就是不动了。神指到这个地球没有按照正常的那个转动的形，而是慢下来，使到耶稣亚有更长的时间作战。可以明确说明，上帝使用神迹使到这一日延长，上帝介入使到以色列人的战争变得对以色列百姓更有利，他们乘胜追击，一举剿灭整个武王。如果我们看下去，我们就看到的确是如此。那么这里说到，这是记载在亚撒尔书，那圣经没有亚撒尔书，不过我们说除了这边提到亚撒尔书，在撒母记下一章十八节也提到这卷书。有理由相信说这个可能是用一个诗歌题材记载的一个历史文件。那圣经也引用很多这些以前的经卷或者一些口述的资料，因为神使用这些作为一个权威性的记载。那我们说无论如何，耶稣亚带领以色列打败这五王联盟，然后接下来对迦南接下去的那个，如果你从二十八节看下去，我们就看到说他们继续乘胜追击到利拿那边啊。如果我们照着圣经这样慢慢读，利拿，然后到拉吉的时候，结果这个基色想要去帮助也帮助不了，一样被以色列人打败。然后他们就去伊基伦，然后再到希伯伦，然后最后到底比。所以这是在整个迦南地的这个南部，所以先从中间割断，然后向南部，然后最后才十一站开始再到北部那边去。那我们要说这样的一个是一鼓作气，这样的一个战争是以色列他们真的是一直的去付上代价。那同样的，今天我们基督徒面对生活，我们要怎么样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有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要付上代价，努力。美国罗斯福总统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他说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人过着悠闲的日子，却可以使他名留千古，记在历史册上。换句话说，如果你想要过一个休闲慢条斯理的生活又想成功，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或许你可以靠你自己小小的一些聪明或者运气偶然成功，偶然可以胜利。不过如果你要常常过一个得胜的生活，需要付出代价努力，不然你们很难得到。那其实每一个领域都是一样，如果一个学生不好好用功读书，他不可能有好的成绩。哪一个推销员或者一个业务员，如果他没有很好的去拜访客户或者很好的去推销，他也不可能得到很好的基业。同样的，一个基督徒如果没有好好的读圣经祷告寻求神的旨意，那我们怎么能明白上帝在我们身上的计划？我们也能经历到上帝的引导大能的作为。那同样，一个传道人没有认真的忠心预备他的讲道，他也不能成为神话语流通的管子，讲台上也不能造就人。那同样的，在台下的敬拜听到的弟兄姐妹，如果没有很好的预备心领受神的道，我们也同样没有办法真正能够领受神那美好的祝福。肯定的，救恩是白白得到的，我们个人不需要付上什么代价，我们也没有办法负担得起。蒙恩得救是白白得到，因为耶稣为我们付上代价，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就这样的得到那宝贵的救恩。不过你要过得胜的生活，你就要付上代价，你需要努力。加尔文是中世纪宗教改革运动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领袖。加尔文不但给当时代教会社会很大的祝福，一直到今天他的影响力还是存在。那之所以加尔文对世界发挥这么大的影响力，可以说这是和他的努力和他付代价认真勤奋有密切的关系。当加尔文在日内瓦牧会的时候，他每个主日负责两堂的崇拜讲道，早上讲的多半是新约，下午讲偶尔是讲旧约。那对一个传道来说，每个主日两篇不同的信息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更重要的是，加尔文他每个一周每天早上清晨六点，特别是冬天清晨七点稍微迟一点，他都会讲道。讲道主要的内容就是以旧约为主，他每天讲到的时间差不多是一个小时，他一年平均大概讲了170篇的道，这样的数量是相当惊人。除了讲道以外，加尔文他很努力的写圣经注释书，在他54岁去世之前，他完成了40多本的圣经注释书。这40多本的圣经注释书不是在很容易的情况下写成的，很多都是在他十几年疾病缠身的情况下，他还是坚持的完成，超过他的软弱身体所能负荷的。在他生病的那段期间，甚至他不能自己步行到几百公尺外的这个教堂讲道，需要有人用椅子抬他去讲道。最后甚至医生禁止他在寒冷的冬天外出，而他也用他的卧室作为教室，很多人继续每天挤进他的卧室听他讲解旧约圣经的信息。因此我们说，加尔文实在是一个肯付上代价努力勤奋的一个传道人，以致他影响力很大，他也继续过得胜的生活。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有时我们抱怨说神没有用我们，或者为什么我的家人还没有信主，而那个弟兄那个姐妹他家人就信主了，上帝不公平偏心吗？其实你看看，可能那些弟兄姐妹他们为家人信主，他们付出多少祷告的代价，他们付出多少关怀，多少舍己的代价，美好的见证。所以我们不要说那个人为什么他的家人就这么容易信主，你说我也付上代价，可能是也许时间还没有到。也有一些人可能说，哎，我的孩子为什么有这个问题有那个问题那个弟兄姐妹的孩子他可能这么乖巧懂事各方面都很均衡的发展成长，不可能我们去看一下这个弟兄或者姐妹他每天花多少时间陪伴他的孩子，为孩子祷告，花心思关心陪伴他们学习，所以他们生命的这样的影响力一点一滴的影响孩子。然后不要误会说我说孩子有问题就是因为没有付上代价，也不是说你尽了本分就一定看见果效。即使有时你真的已经尽上了方法尽上了代价，你还是起不了什么作用，不过至少你是尽上了本分。我们不要灰心，坚定相信神的话语， 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无论是带领家人信主或者家庭面对的一些问题，任何一件事情要得胜要成功，一定是付上代价，一定是努力才能够完成。所以以色列人他们能够把整个迦南地南部攻占，是因为他们真的是听神的话语，而且真的是付上代价，不敢怠慢，一直的进攻，按照神自己的带领，他们能够完成这样的一个使命。当然第三点，我们说除了我们要认清我们的敌人不是我们所看得见的，乃是那背后恶者那个势力，所以不要把人当作我们的敌人。而当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要用正确的方式，不是以恶报恶，而是以善生的，按照圣经的原则去做，看到神自己的带领和帮助。那同时我们也知道一定要付上代价，不过是不是付上代价就一定成功呢？不是。所以我们要说，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是靠神的怜悯恩典才能够得胜。那以色列人他们能够得胜，坦白说也不完全是靠他们自己，他们尽本分，应该去攻占，应该去做，他们去做，但是真正是耶和华为他们征战，这些都是以色列军队没有想到的。如果我们看第十章第十节，耶和华使他们在以色列面前回难，那么约书亚在基遍大大的杀败他们，追赶他们到伯罗的上坡路上，击杀他们，直到亚西加和马基大。特别十一节说，他们在以色列面前逃跑，正在伯和伦下坡的时候，耶和华从天上降下大冰雹在他们身上，直到亚西加。那么特别说，打死他们被冰雹打死的比以色列人用刀杀的还多，这里就说明以色列人怎么样做还是比不上神自己的作为。冰雹，我们可以说以色列人他们在出埃及的时候，第七灾已经他们看到说那个炮灾的那个厉害。这里的重点就是说，被冰雹打死的比被以色列人用刀杀死的更多，可见是上帝亲自为以色列人作战，上帝的恩典作为大过人可以做的。今天我们面对这个世界败坏的风气，面对魔鬼的权势，各式各样罪恶的引诱，包括我们肉体的私欲，那这些都很真实的，常常要把我们击倒。有时即使我们已经尽心尽力去征战，感觉到很难面对，每一天面对这样的一个挣扎，就像保罗说，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想要做的善做不出来，不想做的偏偏做。那保罗那时候不是一个没有信主的人，但是一个基督徒，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属灵的战争，所以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以我们自己靠自己的身体，我们要面对这些生命中很多的这些懒惰、骄傲、坏脾气、贪婪、虚假知识，是很难胜过的。不过感谢上帝，靠着那耶稣基督的恩典，所以一方面我们尽我们的本分，但是不是靠我们自己就能够得胜。就像我们刚才所唱的第一首诗歌，如果你可以先再打开第一首诗歌57首。那马丁路德在宗教改革时期，他也是面对很多的这些压力，所以他写下这首诗歌颂主信歌57首，坚固保障。他说，上主是我坚固保障，庄严雄峻永坚强，上主使我安稳前行，助我乘风破浪。他说，恶魔盘踞世上，人谋兴波作浪，仓皇狡猾异常。那当然如果你说马丁路德真正的是面对这些天主教的恶的势力，不过他认为说不是看到人，而是看到说这是魔鬼撒旦权势。他说，狰狞残暴非常，阴险绝世 恶无双。特别第二节他就说，如果凭自己的力量，他说自知断难相对抗，靠自己的力量没有办法对抗。他说第二节第二行说，幸有一人挺身先登，率领着我往前方，如问此人是谁，乃是基督我王，统治宇宙万方，自古万民供养，我们大家都是仰望他，定人将群魔扫荡。所以整个诗歌里面，你看到说马丁路德面对当时的这个宗教的这个压力，不过他知道他尽本分坚守神的道，但是同时不是靠自己，乃是完全靠着上帝的恩典。然后同样的，我们常常面对很多的软弱失败，我们立志不要再犯罪，但是不久可能我们就在重蹈覆辙，我们没有办法得胜，生命好像很枯槁很干渴。为什么离了主我们不能做什么？人饥饿不是因为没有饼，干渴不是因为没有水，那是因为不听耶和华上帝的话。所以你感觉到有重担吗？你感觉到你生命很枯槁吗？需要神的话语，需要圣灵的能力。那约书亚和一些人能够，如果你看下去在二十一节，约书亚大大杀败他们，直到将他们灭尽啊！即使有一些人逃进了坚固城，不，我们看到没有一个人敢向以色列人饶舌。这里说没有一个人敢向以色列人饶舌，这个字面上就是磨砺自己舌头的意思，意思说没有人敢再说什么挑战的话来轻视以色列人，或者说因为以色列人他们那种英勇的表现，在战场上的那种上帝的同在，使到人产生敬畏的心，不敢用话语来侵犯来藐视以色列百姓。所以我们如果看从28节到43节，我们看到一个城市一个城市攻下去，刚才我们如果 看这个地图，特别有一句话说没有留下一个，没有留下一个，没有留下一个，至少 出现了6次，每到一个地方好像是赶尽杀绝，没有留下一个，没有留下，这是好像对付罪恶一样，要彻底的对付。然后刚才我们所读的情经文，也就是说明为什么以色列百姓他们可以进入迦南地，不是因为他们的义，乃是因为当地人的恶。所以在这个生命记，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个生命记第9章第4节就说了，你今日当知道耶和华你的神在你面前过去，如同烈火要灭绝他们，将他们制服在你面前，这样你要照耶和华所说的赶出他们，将使他们速速灭亡。耶和华你的神将这些国民从你面前撵出去以后，你不要自己心里说耶和华将我领进这地是因为我的义，其实耶和华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是因为他们的恶。所以第5节也说，你们进去得他们的地，并不是因为你的义，乃是因为也不是因为你心里争执，乃是因为这些国民的恶。所以是因为迦南地的恶已经达到上帝面前，我们已经说了这个地方的那种败坏，如果允许他们继续活下来的话，也会影响以色列百姓，所以神就要施行这样的一个审判，不让他的百姓受到这些影响，把所有的人消灭。啊，这是我们看到是上帝为他们征战。在侍奉神的道路当中，我们知道我们的上帝是坐在宝座上的，他是策划者和成全者。那我们其实就像神手中的一盘棋，好像车马炮，车马炮本身没有能力，这只是一个棋子，不过这个棋子在下棋的人手中就发挥那个策略和动力。那我们每个人都是神手中的棋子，本身我们没有什么能力，但是我们站在神要我们站的岗位上，时间到了让神用，神就发挥他的功用。就像以色列百姓，他们只是照着神的吩咐去作战，去哪里什么时候按照神的吩咐，真正加分得胜的是耶和华为他们征战。我们也是如此，我们都是软弱卑微的器皿，我们只是交在神的手中。所以我们要明白我们是不是真正的 站在神的话语上，我们是不是遵行神的道，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得胜。所以不是靠我们自己，我们尽本分是对的，刚才我们说我们努力尽本分一定是对的，不过我们也不要说我们尽本分要拼就会赢，不是的，我们尽本分是尽我们的本分，但是还是在神的手中，让神自己带领。记得旧约的约瑟，约瑟离开父亲的疼爱，这个爱的环境，被哥哥卖到埃及，无论是在伯提法的家做奴隶，后来被主人的妻诬告，甚至到这个监牢里面。不过圣经里面一直有一句话，就是说耶和华上帝与他同在，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无论是在伯提法的家里面，或者是在监牢里面，耶和华都与他同在，所以无论如何他都能够一直看到说上帝的帮助。那同样的，今天我们不是靠自己，我们的是靠着上帝的怜悯和恩典，我们才能够得胜。所以认真看待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觉得灵性有时枯槁或者干渴，或者我们觉得很多的重担，是不是我们与神的关系疏远？在一个大热天口很渴，如果你走了一段很长的路，哇，看到前面有一个水龙头，很高兴开那个水龙头，怎么样开，转到尽，水只有那么一点点流出来，那个水一点点一滴流出来，而且都是浑浊的水，一点作用都没有，你一定很扫兴。相反的，如果你 开一个水龙头，轻轻一转，哇，稀里哗啦的水流出来，清澈的，那个水对你来说是多么的珍贵。我要说今天我们的生命好像怎么挤都挤不出一点东西，还是我们生命扎根在水源里面，就像诗篇第一篇所说的，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据人的道路，不做亵慢的作为，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那我们生命是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吗？我们的生命是扎根在神的话语里面，遵守神的道，行神的道，不管别人怎么看待，清楚知道神掌管一切，那我们生命就能够丰盛，好像青翠的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那我们生命是成为别人的祝福，还是我们自己生命都很难，很多的重担，很多的这个愁苦，很多的压力，求主帮助我们。接着这约瑟记第十章，让我们看到我们不是靠自己，乃是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一起思想你的话语。主，感谢你，我们清楚知道离了你不能做什么，但是感谢你常常让我们有机会回到你面前亲近你，也让我们常常有你的话语被提醒。主，感谢你是爱我们的主，当我们还做罪的时候，你就为我们的罪定死在十字架上，你用你的宝血买赎我们，叫我们得生命，并且你应许我们说可以得的更丰盛，你也自己应许我们说我们有劳苦重担可以到你面前，我们可以享受安息。重点就是我们是不是常常在你面前来亲近你，重点我们是不是认真的看待我们与你的关系，以致我们真的能够享受那丰盛的生命，享受到灵里的安息。主，求你帮助你的儿女们，特别在宗教改革主流的当中，让我们知道我们不是靠遵行律法，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以罪恶征战，我们乃是完全依靠你，行在你的心意当中，成为一个蒙福的儿女。请你帮助你的儿女们，听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